出埃及记第六章第六节，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，救赎你们脱离他的重担，不做他们的苦工。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，碰到恶人恶事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办呢？以色列人碰到的恶人就是埃及人，以色列人被迫做苦工，以色列人被恶待，要把男婴杀死，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该怎么样的反应呢？如果基督徒碰到恶人的时候，坏的邻舍、坏的同事、坏的上司和下属、坏的配偶和婆媳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各位，好像新约和旧约是很不一样的，很多人觉得新约旧约有冲突，很多人觉得耶稣的教训跟摩西的教训有冲突。各位，我承认新约和旧约有很多看起来不一样的地方，但是你记得，这都是上帝默示的话，都是完全对我们完全正确而且完全有效的话。所以在任何一个时候，我们觉得新约旧约好像有冲突，好像不一样的时候，不只是这一方面的问题，任何圣经的问题，我们都求主让我们能够更谦卑的信靠上帝的话。在这里我知道很多人会说，他喜欢新约的神，喜欢耶稣，耶稣比较慈爱，旧约神好凶好严厉。各位，我必须说这个观点是错的，新约的神和旧约的神完全是一样，新约和旧约比较多，一定要说有差异，新约旧约比较是应许，新约是实现，旧约比较是预表，新约比较是现真实哈，但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差别。那在许多的我们觉得有冲突有矛盾的时候，就是这个地方了。碰到恶人恶事的时候怎么办？耶稣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人打你的左右脸，连 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，有人想要告你，拿你的里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，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。马太福音第五章39到41节，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。甘地和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就是从这里来的，我觉得他们的理解都错了。那这讲得很清楚嘛，你碰到恶人碰到恶事怎么样，就是忍让啊，就是不抵抗啊，就是不跟恶作对啊，有人伤害你就继续的被伤害啊，左脸而且主动的哦，右脸转过来给他打哦。对不起，我一定要用比较剧烈的字眼来形容，这样来实践好像很荒唐。有人强奸了你大女儿，你把二女儿也送过去，有人撞了你车的右门，左边也给他撞，有同事欺负你，老板欺负你，叫你加班一个钟头，不给你钱你就加班两个钟头，薪水还给他。好像很明显这有冲突。那耶稣讲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那话是上帝的话，是耶和华的话。有三处我们指引两处，一个是利未记24章，打死人的必被治死，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，以命偿命。人若使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疾，他怎样行也要照样向他行，以伤还伤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也照样向他行，打死牲畜的赔上牲畜，打死人的必被治死。利未记24章17到21节，还有生命记第19章20节21节也讲，这是耶和华的命令。那么耶和华跟耶稣是冲突咯，圣父跟圣子是唱反调咯。耶稣就说，哦，他们逼我们，他们逼迫我们，逼迫你们以色列人做了两座基货城，这是出埃及记第一章，两座你们就做四座嘛。他们鞭打你们，叫你们丢男婴，连女婴也一起丢嘛。他们叫你们做砖，不给你们草，那你们就跟法老说，连泥巴也不要，我们自己想办法，而且欢喜快乐的去想办法。各位，我觉得我们对旧约新约，对耶和华耶稣的话都理解错了。当三位一体的真神根本就没有冲突，那个比旧约新约更没有冲突了，一致就是同样一位神。耶稣不是要废掉律法的，有人看新约不看旧约那也是错误的。马太福音第5章17节，耶稣很严肃的跟所有的人说，五章就是讲到刚才你们听到有话说，你们听到有律法和先知旧约这样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耶稣说， 不要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就是整个的旧约，我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告诉你们，就是到了天地都废掉，律法一点一划也不能废掉，都要成全。那我们再一次强调，耶稣用他自己的话，他没有要废掉律法或者旧约的任何一个字，他要成全。那怎么成全呢？我们先来看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是什么意思。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我认为表达两个原则，第一个原则是正义的原则，第二个是公义的原则。我特别用正义和公义分开哈。所谓正义的原则，就是利未记24章17节到21节，这意思就是说，你的罪行跟你的罪行应该相当。第一个罪行是行为的行，第二个罪行是刑罚的刑。你做了什么样的错事，所受到的处罚应该跟那个错事相当。所以即使在旧约我们看到利未记的时候，我们也知道这不是照字面的。那如果真的他怎样，他叫人怎样也要向他行，那就那就不是他的意思了。譬如说打死牲畜的，你把别人的牲畜打死，并不是你的牲畜也要被打死，他说要赔上，但是你赔的要跟那个死的牲畜是相当的。你今天把人家的牙齿打掉了，你要受到的处罚是跟打掉牙齿的刑相当的。这个我觉得做治乱是用重点就不对了啊，对不起，郑律师在底下哈，这个处罚应该怎么处罚才最好哈？应该相当，你打掉人家的牙齿所受到的处罚就应该跟打掉牙齿一样。如果你把人家牙齿打掉了，把你吊死了，这就太重的刑罚了。 Charles Dickens 的是英国，那个时候就太严格了，小偷扒手都可以吊死的，很严格，过度的严格了。那么也可能在现在有可能过度的松了，你把人家的眼睛打瞎了啊，罚你赔他一个鸡蛋，哎，这个又太轻了一点，有人抗议了哈。刑罚跟你所犯的罪应当是相当的，这个正义的原则从永远到永远都不会取消，不仅是处罚，奖赏也是一样。你的善行跟你的奖赏应该也是相当的。马太福音16章27节，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耶稣这样讲，保罗在罗马书2章6节也这样讲，约翰在启示录也这样讲，个人的行为跟上帝要给你的赏和罚应当相当，这个叫做正义的原则。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or her due， 给每个人的是他当得到的那个份。那么生命记第19章20节21节表达的，我认为是公义的原则。这个公义并没有恶意，有人一听到公义就觉得是恶意，没有恶意。公义我简单的说，公义主义的原则就是你做一件事情应当要产生最大的好处你才做。那当然这争执非常多，我们不去谈那些争执。那在我觉得有些地方是对的，起码在这个处罚的时候有这样。那个生命记19章讲到说，如果有人犯了错误罪恶，那就要照他所犯的相当的处罚他，这样别人听见都要害怕，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。这个表达的公义的原则就是希望借着贺主，也就是作恶者受到适当的处罚，别人心存警惕，不敢以身试法，这个会带给整个的社会比较大的利益，就是良好的治安。那么耶稣和保罗也讲同样的话，当我们处罚的时候，当然我觉得刑赏的时候也都是一样，不可以过量，更不可以不及，那么然后应当产生最好的结果。你的眼睛叫你犯罪，耶稣说就把它挖下来，你与其缺了一只眼睛到天堂，比你有两只眼睛到地狱还要更好。也就是说你犯了一个眼睛犯的罪，那么就要受到适当的处置，使你可以不要丧失你的性命。 所有的处罚造成的结果应该是更好的，你将来可以到天上，不至于不处罚而有更坏的结果或过当的处罚。你的一只脚、一只手、一只眼，如果叫你犯罪了，把它砍下来丢掉，你缺一只手一只脚，进入永生，这是更大的好处，强如有两只脚两只手丢在永火里面。那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节也讲，犯罪的人要当众责备他，叫其余的人可以惧怕，行善应当受到奖励，好叫善行能够更广泛，行恶应该受到惩治，好叫恶行能够受到减少。但是各位，危险的要小心的就是，这个以牙还牙、以眼还眼的正义的原则，你千万不要把它变成以恶报恶的原则，那就完蛋了。旧约新约同样都禁止这样的做法。耶稣说不要与恶人作对，就是箴言二十章二十二节讲的，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，要等候耶和华，他必拯救你。各位，你不要念什么法律，不必念什么哲学，不必念这些很复杂的东西，你想一想也知道，当我们两个孩子打架的时候，当我的孩子打架的时候，如果老大欺负老二，那么哥哥打了弟弟，而且是很残忍的、很无情的打了弟弟，再残忍再无情，我不可以鼓励或容许弟弟用同样残忍的方式回击哥哥。恶一定要受到拦阻，但是不可以以恶报恶，那就是把恶增加了。哥哥打弟弟是不对，弟弟再用邪恶的手段打回去，就变成两个恶了，不可以。那怎么办？你我都知道嘛，就第三者来做这个事，受害者不可以报复，这个要交在公权力的手里，政府或国家或父母。哥哥打你，爸爸妈妈来处罚。这里也包含一件事，就是那个受害的人，他心里不应该有报复恨恶的心。这一点不要说新约旧约一致了，整个人类的文明我觉得都一致的。那个我们不要以恶报恶，以至于我们变成恶人了，我们也不要不制裁恶人，以至于恶人嚣张继续下去。以牙还牙的基本的积极的意义是以善胜恶，消极的是不要变成以恶报恶。我很喜欢看侦探小说，那么两个我最喜欢的侦探小说家都是基督徒，一个是英国的女士阿加莎·克里斯蒂，她已经过世了，她是很虔诚的基督徒。另外一位是P.D. James， 她也是很虔诚的基督徒。P.D. James 呢，尤其是他的小说里大概都跟信仰有关，甚至他用的题目，像有本书中文有翻译 The Original Sin 原罪啊，这是很动人的，也叫我掉眼泪的一本书。那有很强烈的现实背景，在二次大战很多人不是像纳粹直接杀人，但他跟纳粹 collaborate 合作，有点像汪精卫的政府啊，汪政府、伪政府、维希政府。那犹太人在二次大战以后，不管是个人或政府，尤其是政府，就非常强烈的，那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，要把纳粹和他的同党一个个都抓出来，因为这些人后来很多逃到中南美，包括阿根廷 ，Eichmann 就是这样哈，纳粹的这个刽子手。那以色列人说公平，以色列的情报局说公平，你怎么躲我都要把你找到为止，然后要处罚你。那这个小说里面过程我都不讲了，我讲结果。这个小说就是讲有一个老人，他那时候已经75岁了，他花了40年的时间，他要找到谁害死了他的妻子和儿女。在法国，他们那时候在法国，很多的法国人，很多的人都跟纳粹合作，把这些犹太人送到集中营。虽然是纳粹杀死他们，但是也是这些人。那这个犹太人叫加百列，他后来找到了，在当时把他的妻子儿女，当然他送了很多人给纳粹，
那个人他找到了，但这个人呢，当然跟他一样已经老了，太太已经死了，后来他就报复，他就把这个人的儿女都杀掉了，已经成年的儿女杀掉了。最后那一幕，他去到那个死者的父亲，当着他的面，他是一个凶手，但他像法官一样，他应该是在自白坦白，但他像法官在定罪一样。他对那个老人，他对另外一个老人说，你站起来，他说我找了40年的正义，我现在找到了，我告诉你，你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做的事被我查出来了，你杀了我太太，杀了我的儿女。他说我太太死了以后，我的人生完全幻灭了，我也不再信上帝了，没有上帝，我要自己拿起正义之剑，我要主持正义。各位小心啊，这个受害人变成害人的人，他是一个以恶报恶的人。他说你的妻子是死了，所以我不能杀你的妻子了，你杀了我的太太，你杀了我的儿女，你没有杀，你把他们交给纳粹了，所以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我杀你的儿女。那个对方呢，其实整个故事里面对方这很难讲，就像汪精卫的时候，汪精卫政府的时候跟日本人合作，你真的说他都是错吗？这真的很难讲。有人说如果不合作的话，更多中国人会受日本人的害啊。那个人跟纳粹合作，其实他也是后来也是在二次大战后，他被称为救了很多法国人的英雄啊。他说我那样做是出于战争。然后他更重要的，他说加百列这句话叫我真是常常记得。他说加百列啊，如果你要把自己当上帝的话，你最好先确定你有上帝的智慧。你要把自己当上帝做审判官的时候，你要确定你自己有上帝的智慧。各位，一个审判官必须是全能的，他必须知道整个事情的原因，他才能有最正确的判断。你要把自己当上帝，你拿起正义之剑做审判，你最好确定你有上帝的智慧。我告诉你，我那两个儿女被你杀掉的不是我亲生的，那是我领养的，你杀错人了。凶手立刻崩溃了，他40年所要做的，他40年就是有一个东西激动他去做，就是正义正义正义，结果他是不义的杀死了两个无辜的人，他马上自杀了。P.T. James 写他走到海岸边的时候，哇，他说万物好像都在悲叹，让我想起罗马书8章，整个宇宙好像一声悲叹。他走入一个海边的泥沼自沉而死，我觉得好像江邦念的天路历程里面的绝望的沼泽 The Slough of Despond。 我也想到在圣经里面也有两个人，他们是一直要拿起正义之剑，他们有最大的正义感，但是他们以恶报恶，要用上帝，要自己当作上帝。一个就是亚沙龙，各位不要把亚沙龙想得很坏，亚沙龙非常的好，他不仅是外貌毫无缺点，他的个性甚至也是嫉恶如仇的。在撒母耳记下第15章，亚沙龙花了4年的功夫笼络以色列的人心，用的一个就是正义。他对所有有冤枉到耶路撒冷来的人，他说你的事有情有理，无奈王没有伟人听你申诉。亚沙龙就说恨不得我做以色列的士师，你知道士师英文就是 judge， 就是法官， a righteous judge， 一个正义的法官，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，凡有争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，我必秉公判断。然后所有人的人心都跟着亚沙龙了，这表示在当时是有很多不公平的事，大卫后来是越来越昏庸，但是亚沙龙在这个时候讲的时候，我认为他眼睛里都是眼泪。 他的眼睛里都是眼泪和怒火。他这句话其实是对他爸爸说的。当亚沙龙的妹妹被暗嫩强奸的时候，大卫没有做任何的事。大卫啊 ，Daddy 啊，那么可怜的他嘛，有情有理被玷污了。你为什么不秉公判断呢？正义在哪里？你不拿起正义的手，你捅你的儿子，我要拿起正义的剑。后来不仅杀了暗嫩，亚沙龙还杀了好多无辜的人，甚至要杀他爸爸。有没有理？有理。过分了没有？过分了。不可以，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。另外一个人也跟大卫有关。亚沙龙叛变以后，亚西多福投靠他。亚西多福也是一个老人，在撒母耳记下十七章，亚西多福对亚沙龙说，你让我挑12000人，我今夜去追赶你父亲，我趁他疲乏手软，忽然追上，让他惊慌。哇，他还要把大卫吓到，让他惊慌，跟随他的民必都逃跑。亚沙龙，我只杀一个人，我只杀你老爸。你能够听到亚西多福讲这句话浑身发抖吗？他为什么这么恨大卫？因为大卫玷污了他的孙女，他是拔示巴的祖父。大卫杀了他的孙女婿，就是乌利亚，他要正义，他要报仇。各位，可是他们拿起他们不可以拿起的正义之剑，好像是矛盾，没有矛盾。旧约新约都讲要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罪恶第一个要得到适当的处罚，第二个罪恶一定要被拦阻，要减少。旧约新约其实也都一样，那就是说被害的人不可以报复，要有第三者，要有公权力，要上帝来做这个事，或上帝设立的政府，或者是父母，或者是仲裁者来做这个事。而且在赦免，在饶恕的时候，那个犯罪的人要有悔意啊！没有悔意，你的赦免和饶恕就会纵容更多的罪恶。在马太福音18章讲到那饶恕和赦免的最有名的经文，就是有一个人欠了主人1000万银子，主人赦免了他。你记得这个比喻，是有彼得来问耶稣说，我饶恕人要几次？7次够吗？耶稣说要70个7次。我告诉你，在这个比喻里面，第二次就没有饶恕了。当那个被赦免被饶恕的人被饶恕了一次以后，他恶劣的邪恶的罪恶的把欠他钱的人掐得半死，要关在监狱里，那主人就大怒，收回一切的饶恕，把他下在监里，有1文钱没有还清，不可以出来。赦免的条件和结果都有悔改和更新的成分，人不悔改不可以赦免，如果赦免那就是纵容罪恶，人不更新甚至赦免要收回。所以行恶行善报应是应该有的，但是当事人绝对不要有报复的心。新约教导人要爱人如己，不要以恶报恶，耶稣和保罗都讲过这个话，其实不是耶稣和保罗创新的，同样都是旧约的话，利未记第19章17-18节，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，总要指责你的邻舍。你看到没有，他的错你要讲啊，但是不要恨他，不可报仇，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，却要爱人如己，实在没有冲突啊，一点冲突都没有。保罗在《天上龙家前书》5章15节讲到说，你们要谨慎，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。我觉得保罗心里一定有想到有些人， 他是被伤害的。这些人尤其不要以恶报恶，你要小心啊，免得你像刚才我讲的加百列。各位，我赶快再说，就算那两个小孩，那两个后来是成年人，就算是那个人的亲生儿女，加百列又可以杀他们吗？他们根本没有仇恨呐，你怎么可以杀他们？只因为是血亲，你觉得杀就可以，不是血亲你就觉得杀错了吗？你糊涂，你错误，你毫无正义，你只有报复的心，你自义，你强，你骄傲，你狂妄。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。我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我最怕碰到有人心中有苦毒的，他不一定报复，他不一定有行动上的报复，但他心中非常多的恨。各位，这是很不好的，这求主赦免。我在讲我自己也是这样，心中有苦毒有恨。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今天讲这个神的刑罚，你我说我们碰到恶人恶事要怎么办，你真的不要说一听到这，哦对，今天讲到就太切实了，我每次都不知道办公室那王八蛋我要怎么对他。你小心，你就是那王八蛋呢！不要每次都想到说我是一个受害的人。我们常常伤害别人呢，当然我觉得两个都有，我们伤害人，我们被人伤害。但是如果你天天都觉得说人家在亏欠你，人家在亏欠你，我想你生活得非常痛苦。保罗说不要亏欠人，但是要常以为亏欠。不要说人怎么待我，我也要照样待他，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。箴言24:29，就罪恶而言，你不可以人怎么待我，我也怎么待人。罪恶而言不可以。就良善人而言，你要人家怎么对你，你就要怎么对人。就罪恶而言，他应当受到的任何的刑罚，不是你来做的，是政府来做，是公权力来做，是上帝来做。而且就算他在做的时候，你不可以有幸灾乐祸的心，你只能有的快乐，如果有的话，是上帝的公义得以彰显。马太福音7:12，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，你们就怎么待人。爱你的仇敌，你以为这是耶稣发明的吗？不是，这也是箴言21:22。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，若渴了就给他水喝，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，耶和华也必赏赐你。总之我们对人，不管是仇敌是朋友，都是要让良善继续增加，仇恨减少，要让良善增加，仇恨减少。今天我们不讲良善的部分，就是善待人得到赏赐。那么我们讲恶的部分，就是对人的报应要交在上帝手里。而且我们如果是对人不好的，我们一定要想到我们要悔改。被饶恕的前提就是犯那个被饶恕的人他要悔改。诗篇有7篇悔改诗，忏悔诗6篇6篇32:38-51-102-130-143，诗人都很诚实也很勇敢地承认自己的罪恶，恨恶那个恶行，他们就求神的怜悯。因为又是箴言讲的话，28:13，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，承认并且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。新约也是这样讲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就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不义。承认自己的亏欠和错误，这个在法老的身上没有看到，以至于有10个大灾。神实在不想把任何的灾祸降在我们身上，神希望我们不要经过任何的灾难就可以得到拯救，得到帮助。以西结书18:31-33都有讲这样的话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恶人死亡岂是我所喜悦的吗？ 我不喜悦恶人因为犯罪而死亡，我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恶道而存活。以色列家，回转吧，回转吧，离开恶道吧，何必死亡呢？所有的刑罚是希望我们少犯罪，所以我今天讲灾中的祸福，就是灾难可以是一个祝福。灾难如果叫我们停止犯罪，灾难如果叫人停止犯罪，更认识上帝的公义，顺服上帝，那灾对我们就是好的。对埃及人，对以色列人，认识了上帝那是好的，可惜很少有人能够有这样的聪明和智慧。我自己没有。各位，法老好笨啊，十个大灾才最后让以色列人走，而且后来又反悔了，以至于第十一个灾就是他们全军覆没在红海里的时候会发生。法老好笨啊，我再想想看，我比法老笨多了，十个灾终于叫他悔改了，我一百个灾也没有。哎，十个灾就叫法老做该做的事，让以色列人离开了。我觉得很多时候很多人，一百个灾，一千个灾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生活中的祸患还不够多吗？为什么还有呢？你说是因为那个恶人，是吗？是不是你自己有责任呢？最好的事就是我们听上帝的话就去做，就善待人，对人好，那是最好的，这样的人少之又少。次好的是我们做错了，神提醒我们，神劝我们，我们就改，这种人也少之又少。第三好的就是不会自动做好事，神提醒我们也不去做，神就击打了，我们就改了，那也不错。第一个灾就叫法老悔改了，可是十个灾也不能叫他悔改啊！十个灾总共大概半年，半年的灾难不能叫人悔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半辈子都在灾难中，哎，我们比法老要硬心多了。所以碰到灾难怎么办？我真的要说，哎，碰到灾难能悔改最好，可是我们不肯悔改，就在欢迎，就在迎接更多的灾难。当在出埃及记第五章，摩西亚伦很客气的去对法老讲说，让以色列人离开，让我的百姓离开，去敬拜上帝。法老的反应是什么？各位，当神好言相劝的时候，我们的反应是什么？第一个就是狂妄。法老说，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，容以色列人去吗？我不认识耶和华，我也不让以色列人去。狂妄啊！各位，为什么一定要打才能够不狂妄呢？你不觉得起码在我们不谈自己的时候，看到别人的时候都是这样，不打不成器，成了气没有我不知道。第一个就是狂妄，第二个就是变本加厉的更坏。法老对督工和官长说，你们要把更重的工加在这些人身上，叫他们劳碌，给他们做砖的要求，而且不给他们做砖的材料，一点不可以减少。我们上一次讲的时候，在出埃及记第一章有讲到说，法老用诡计对以色列人，我说那诡计到底是什么？诡计应该就是鞭子，为什么诡计？我觉得诡计就是思想上的麻痹，叫你做愚民，叫你愚忠愚孝，还要说皇恩浩大。我觉得儒家就有这种毛病，叫你说哎呀臣罪该万死啊，天子圣明啊，孝顺忠都是无条件的。你被打了，你做苦工还要说哎呦谢谢皇上给我这碗饭吃啊。以色列人就是这样，离开了埃及还想回去嘞，还觉得我们对不起他嘞。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， 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很多基督徒就觉得虐待黑奴是应该的，我让你有工作。以色列人做了不该做的苦工还要谢谢，被虐待之后还要挨打。然后呢，第三个反应，第一个法老更狂妄，第二个把自己更坏，第三个把被害人说得更坏。法老说，摩西亚人呢，你们叫百姓旷工啊，你们懒惰，你们不顺服啊。有的时候牧师会讲这种话，对不对？事实上是法老在说谎，法老说你们在说谎，法老在压迫以色列，法老说你们叫以色列懒惰。这第三个，攻击别人，说别人更坏。第四个是神的儿女和仆人互相攻击，而且灰心。后来以色列就怪摩西亚伦了，哎呀，你看你们害得我们更辛苦啊。当有人出来的时候，我看西游记里孙悟空也常常这样，常常还被猪八戒被唐僧骂得狗血淋头，你们害我们这么苦，本来不是好好的吗？挨打就挨打十鞭嘛，现在挨打20鞭，本来就坐砖嘛，坐砖就坐砖，现在草也不给，你们害的。然后摩西亚伦呢就很灰心了，耶和华，你为什么恶待我们呢？从我去讲以后，要主持正义以后，主持你的拯救以后，他们就更坏，他们没有更好，反而更坏，我们处境更不好。各位，为什么会更坏？神不会做错事，但我们讲神实在是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不打你不骂你，不打你不骂你，结果就是你变本加厉的坏。纽约时报有个专栏作家 Nicholas Kristof 在这一期的，就是二月最新出版的，要出版的这个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里面，他写一篇文章，他说他做记者，他看到太多的残忍的事了，看过天安门，看过其他在亚洲在非洲那种大屠杀，他说他实在没有办法忍受现在在苏丹达佛尔这个地方 Darfur 这个地方的那个残暴。简单的说，那个地方就是比较不那么黑的种族，是政府，苏丹政府在灭绝那个比较黑皮肤的种族。照联合国的估计，如果再没有改善的话，会变成每个月死10万人。各位，今天什么美国一个小孩失踪了，哇，那电视都要登了3天3夜，10万人眨个眼睛就算了。我们习惯于那个残忍了，我们习惯于邪恶，有人说的 banality of evil， 对那个邪恶好像太习惯了。另外有一个 Samantha Power， 是一个女作家，她写一本书 A Problem from Hell America and the Age of Genocide， 从地狱来的问题，美国和灭种的事情。她倒不是说美国人制造灭种，这没有，但是在这个20世纪许许多多，包括纳粹消灭犹太人，他大家都是反应出奇的慢。第一个就是人性本善，不相信有这种事，人好得很，不相信。我真是很难想象怎么有人这么乐观，怎么有人这么不照镜子。人性本善，你照镜子也应该知道不是这样啊，最少有一个人性不善了，只要你家有镜子。那个Samantha Power 他说，跟那个 Nicholas Kristof 都说，他说美国政府每次听到这些大规模，不管在亚洲在非洲是太多了，这种部落之间大批大批屠杀的事情，一开始是不信没有这种事，然后就哎他们政府会解决的，然后就希望联合国怎么样来谈判怎么样，到最后实在有太多的灾民了，美国人就会有大量的物资救济，这些都很好，但是最基本的没有做。最基本的是什么？你要遏制那个罪行，要遏制那个罪行，除非你让那个犯罪人受到惩罚， 除非有十个灾，人停不下来的。
各位，法老是这样，我希望你我不是这样哦。当恶一波一波来的时候，千万记得不要以恶报恶。摩西没有变得像法老一样感谢主，你不要婆媳妇熬成婆婆了也像婆婆一样。但是各位，当恶行发生的时候，也不要用懦弱和退让来面对恶，那也会增加罪恶。你报复，那恶增加两倍，人家打你左脸，你打人家右脸，一个邪恶乘二变成两倍。你让步，人家继续打也是加倍。我们不能让罪恶继续，我们要以善胜恶，用爱心，用智慧，用真理，用神使用的公权力来对抗恶。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七节说，摩西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并不怕王怒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恒心忍耐，忍耐这个字，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常常理解错了。我们常常一想到理解，理解忍耐就是接受邪恶的能力，你怎么打、怎么骂、怎么伤害，我们都要接受、容忍，这才是对的。我们已经从耶稣和旧约的事上看，不是这样解释的。那忍耐是什么？包括在这里，摩西忍耐不是忍耐法老继续的罪恶，让以色列人忍气吞声，而是坚定对抗罪恶的毅力，这个才叫忍耐。不是接受罪恶的能力，而是对抗罪恄的毅力。不管法老怎么打压、怎么谩骂、怎么玩梗，摩西就是坚定，绝不退让。像以色列人常常都退让了，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摩西不退让，而且不能变得跟法老一样恶。雅各书也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要忍耐，直到主来。看那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。你们也当忍耐，坚固你们的心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各位，农夫忍耐不是看到病虫害、看到灾祸、看到任何东西就忍耐啊。农夫的忍耐是想尽一切的办法让他有收成，再大的艰难我不放弃，我要很坚定。忍耐不是懦弱的接受邪恶，忍耐是勇敢的对抗罪恶。保罗也是这样，在使徒行传十六章，保罗那个时候刚刚带领狱卒信主，你知道在那里有人把保罗痛打了一顿，没有理由就痛打一顿。后来保罗在监狱带狱卒信主，第二天早上有人就，我猜是叫那个狱卒来跟保罗讲啊，你们可以走了。哎，保罗应该对这狱卒很客气啊。保罗没有，保罗说我们是罗马人，没有被定罪，他们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，把我们下在监里，现在私下就想了了，让我们把我们撵出去啊，不行，叫他们来带我们出去。各位，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不要让罪恶继续扩大，以后宣教士到这里，大家都觉得基督徒就这样打吧，打一顿丢掉就算了，没关系。保罗说不可以，我们可以不算账，但是继续这样纵容下去，你们会继续打人的。使徒行传二十五章我们也讲过好多次，当保罗先被腓力斯这个巡抚要拿贿赂，以至于保罗在那里被耽误了三年，然后又换了一个新巡抚菲斯都，也是想要讨犹太人的好，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耶路撒冷啊。保罗那时候被对待就像夜明生一样，也不省也不放，什么都不做。保罗不能再被拖下去了，保罗就说我应该站的地方是该杀的堂前，我向犹太人没有行过任何不义的事，你明明知道，我若行了不义的事，我若犯了该死的罪，死也不迟，他们所告的通通不实，没有人包括你可以把我交给他，我要上告该杀。各位，面对邪恶不是懦弱，也不可以懦弱，面对邪恶也不可以以恶报恶，那都是增加罪恶。
但是各位，你应该马上就问一个问题啊，如果面对邪恶，面对作恶，没有公权力呢？或者公权力就是法老，公权力就是伤害我们，就是老板啊，就是老公啊，就是父母啊，那怎么办？如果公权力就是波提法，就是法老，就是扫罗，那约瑟、以色列人、大卫都要怎么办呢？没有地方可以去。第一个，我还是说绝不能以恶报恶。日本人强奸中国妇女，中国人不可以去强奸日本妇女，他应当受到处罚，但不是我们去做那个恶，那就增加罪恶了。然后怎么办？我们求神帮助，如果真的是世故无缘的时候，求主让我们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，有的时候恐怕真的只能逃避了，只能躲了。罗马书15章30节，保罗说，请你们为我们祷告，叫我们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。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2到4节也讲到说，哎呀，求神保护我们脱离那恶者，脱离那无理之人的手。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对抗，你就脱离吧。不过我们先回到那十个灾，当摩西亚伦去跟法老好言相劝的时候，法老根本不理。第一个灾他不怕，为什么不怕？因为在出埃及记第五章那里讲到说，第四章啊，对不起，第四章第五章讲那只是讲，法老不会听。到第七章开始有第一灾了，水变成血，但是法老的术士也能行。圣经上说，法老转身进宫，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，他根本不甩。我的术士也能行，所以你的上帝没什么了不起。各位，这都是我们的本性，不走到山穷水尽，我们不向着神。就求主让你不要到山穷水尽才向着神，快快的就归向神了。第二个灾是青蛙的灾，青蛙的跑到法老，跑到整个埃及人的家里去了，这个灾很大，所以法老有点退让了，但是只要有一点理由还可以抗拒，总是抗拒。把法老把摩西亚伦招来了，请你祷告叫这青蛙离开我们。摩西对法老说，好啊，但摩西问了一句话，摩西真的看出法老的心态了，你要我什么时候祷告？各位，现在青蛙跑到你的床上，跑到你的厨房，跑到你的厕所，跑到你的车里面，到处都是，我讲台上也是，你衣服上也是，到处都是青蛙，现在有人可以为你祷告叫青蛙离开？人家说，哎，要我什么时候为你祷告？白痴啊，你是青蛙，现在嘛。你知道法老说什么？明天。干嘛？他喜欢青蛙王子，到处丢变成一个王子啊！人只要自己还可以想点办法，他就不要靠上帝。所以他说明天。然后在第二灾，你也看到旧约和新约是这样的一致。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摩西在这十个灾里就为仇敌祷告，这不必等到耶稣，摩西就这样做。但是我们能不能想一想，我们该怎么为仇敌祷告呢？我们为仇敌祷告什么呢？我们祷告要人得到最好的，如果现在要叫法老好，就应该叫法老悔改啊，他就能得到最好的，就是悔改，灾没有了，甚至可能他能认识上帝，甚至他们埃及人跟以色列人可能可以和平相处啊。可是摩西的祷告就是求神把灾挪去。各位对不起哈，我一定是会祷告求神把灾挪去，因为这非这样祷告不可，摩西也是这样祷告。可是我们再想想看，把灾挪去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带来更大一个灾，因为没有悔改，没有悔改就是害了他。各位，今天很多弟兄姐妹，真的我要这样说，哎呀，牧师，我有祷告让我的癌症得医治，让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当然为你这样祷告，但是我很不希望这样的祷告没有灾了，你就跟法老一样，就更远离上帝了。那你说康牧师你在威胁我吗？不敢不敢，我真是夫子之道，我说我自己啊， 我也希望我身边的灾能够没有，我也希望我所有的，不要说灾，身体的不舒服或各样的能没有，可是有的时候好像就有根刺呢，叫我还规矩一点，没有刺的时候我就很放肆。灾一过，法老就心硬了。第三个灾是失灾，这个时候第三个灾，法老的术士行不出来，法老术士就对法老说，这个是耶和华的手段，原文是这是耶和华的手指。你知道耶和华的手指做什么事？耶和华的手指做的是第一个，就是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便说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耶和华的手指当时都形容的说法就是，耶和华的手指是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让我们享受。耶和华的手指在旧约里第二个讲到的就是，他用他的手指在石板上写了十诫，这也是恩典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上帝的话，上帝的律法。但是如果耶和华的手指在宇宙万物所做的，在实际上所写的不能叫我们悔改的话，耶和华的手指就会在伯沙沙皇宫的墙上写到你的末日到了。第四个灾是苍蝇的灾，大批的苍蝇败坏了埃及的全地，法老又把摩西亚伦叫来了，好，你们去献祭上帝，我准你们献祭上帝，但他特别讲，就在这个地方献祭，就在这里。感谢主，摩西没有让步，我们要坚定神的话不能打折扣，我们要离开这里。摩西不让步，法老就让步了，你不让步，魔鬼就让步了，你让步，魔鬼就进一步。法老说不可以走，不可以去祭拜你们的神，有灾了他就让步了，但是让的不多，在这里。摩西说不行，我们要离开。法老说那不要走太远，哎呀，这都是我们的毛病啊，不要太远。第五个灾讲到了两点重复的，一个是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人和埃及人，第二个是以色列人不可以侍奉法老而要侍奉耶和华。其实这两个都是一个，我们跟世人的分别就是我们专心的信靠上帝，爱上帝，侍奉上帝。一个灾接着一个灾，我在唱我们今天唱的那个诗歌只要信他的时候，那里面有快快的督促你赶快信他，你还有多少机会啊，法老你还有多少机会啊。到后面在后面到了那个蝗虫的灾的时候，第十章耶和华说你不肯自卑要到什么时候呢？你不肯谦卑下去要到什么时候呢？各位，我们不肯谦卑要到什么时候呢？你一定要让我们受到这么多的灾时耶和华的名传遍天下吗？在出埃及记十八章十到十一节，米甸的祭司叶透罗就是摩西的岳父，一个拜假神，他说哇，我看埃及人的狂妄这么狂妄，证明耶和华你们的神比万神都大。你一定要在你身上显出得罪神的结果，让人觉得哇，上帝轻慢不得吗？埃及人都跟法老说埃及已经败坏了，你还要玩梗下去吗？但以理对伯沙沙说，你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，你知道一切，你还不肯在他面前谦卑下来吗？西底家在历代志下36章10节11节也不肯在耶利米面前自卑。有一个王叫亚玛谢，这个王带着偶像回到宫里敬拜，先知说你怎么可以拜这些假神呢？于是亚玛谢说你讨打。先知就说你因为不听我的劝，我知道神定义要毁灭你，这是历代志下25章14节。西方有一句话说神要毁灭一个人必先叫他发疯，有人以为是圣经，圣经里没有这句话，跟圣经最近的就是这句话，你不肯听先知的劝，因此我知道神要毁灭你。 到第十章那个第九个灾，就是黑暗的灾临到的时候，那是第九个灾。那个灾是整个的埃及在黑暗里面，有三天的黑暗，那个黑暗似乎摸得到，埃及人都不敢起来走动。那个摩西去招了，法老招了摩西来，你说这么黑大家都不敢走，怎么招人来啊？我想，国王的命令可能还是叫人非这样去不可。我不知道那时候点灯是不是还有些许的效果，但是你觉得那个灾，那个黑是最大的黑吗？那个黑不是最大的黑，最大的黑是我们心中的黑，是法老心中的黑。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三节，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？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讲到耶稣医好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，耶稣说，我到这个世界叫看不见的看见了，看见的反而瞎了眼，在黑暗里的有光明，在光明里面反而黑暗了。为什么？就是那黑暗的瞎眼的人信靠了耶稣看见了，那看得见的人更顽梗的不信，所以就到了更多的黑暗里面了。在大马色的保罗，他有三天也在黑暗里完全看不到，但是感谢主，他心中的光却在那个时候打开了，开始认识了耶稣。第九次法老很严厉地对摩西说，你不要再见我了，你再见我你就死。他们又见了一次，是法老求摩西的。各位，在整个这十个灾里，我再一次感谢主，摩西没有被恶所胜，他为法老祷告，法老一直有这个恩典，一直有这个机会更认识上帝。在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其实这句话最常出现是在以西结书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知道我是耶和华常常是因为在灾难在痛苦当中才知道，神击打了，像以西结书二十五章十七节，我向他们大施报应，发怒斥责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如果第一灾的时候法老就知道该多么好，看到第九灾还是不知道。我不要再见你了，再见你我就要杀你。摩西说，好，我不再见你。于是不能不有第十个灾，不能不有耶和华在那一天巡行遍地，全埃及没有一家不死一个人的。在那一天，当在埃及有大哀嚎的时候，法老在夜间把以色列人把摩西亚伦叫来，起来，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间出去，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，也依你们所说的带着你们的牛羊走吧，请你们为我祝福。于是他们通通走了，不必等到这一天呢，一个灾都不必有，他们就可以和睦和平的分开，而且继续在一起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没有一个人有法老的心。耶稣在走过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两个瞎子说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耶稣说，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？他们说，主啊，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。这是我们今天该有的祷告。我们低头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愿我们里面的光从来不会黑暗，愿我们里面的光越来越明，愿我们心灵的眼睛不会瞎，愿我们心灵的眼睛越来越清楚。求主让我们心中没有仇恨，求主让我们心中不要有仇恨，以至于像约翰一书讲的，恨弟兄的就活在黑暗里面。求主让我们心中没有无知，满有你的真理，满有认识耶和华是谁，顺服你，爱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